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3月12号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妍呢在这里呢为你主持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旁边也有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互动。
嗯，是的，杨老师今天呢来到了3月2个星期了。那最近呢，嘉妍收到我们呢听众的一些无论是电邮或是短信问一些信仰问题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也是很多的这些讨论，就是说他们的问题多了，就是我自己觉得有一点鼓励啊，他们的问题真的是很仔细的来看圣经，他们才会来问这些问题的。
对对，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圣经当中的一些疑问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一方面是他把它讲出来了，
对，
来提出来了，另外呢就是表明他对圣经有很深的或者是很多的一个研读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常常要带着一些问号啊，这个问号当然不是一个挑战，而是说对于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呢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去了解，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更是希望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不是人的答案，是上帝的答案。
对，你讲得很好啊，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个儿都要学习。那有很多的时候呢，上帝就是透过圣经的话语来给我们的这个亮光的。当我们彼此也要一起来看圣经，不是说只有自己一个来看了，你要了解的东西可能会有限。可是呢，如果我们这样一起来研读，一起来学习的话，我们会更多的从不同的一些资料啊，或者角度来帮助自己来认识。这个呢，有同行的伙伴是很重要啊。
嗯，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这个回应听众的问题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一个很好的成长啊。就是怎么样在圣经当中我们能够去认识神，也同时也能够彼此的同行。
对，空中辅导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除了在辅导的上面呢帮助弟兄姊妹在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还有这个情绪健康帮助你们来成长，我们在这个信仰疑难当中也有，其实杨天成老师就一直呢非常好的在这个平台在当中帮助了很多的弟兄姊妹解答他们在这个信仰上的疑难呢、啊。
我觉得是一个恩典了，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一起学习啊。
是的，如果大家呢也会遇上在你读经上或者在教会当中啊一些的疑问，都想要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更了解，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在每一个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呢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呢，我们空中辅导的热线都是开放的。我们再次在这呢告诉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 13229966 322呢都会来收听大家的这个电话。今天我们主要呢就是来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现在在电话旁边呢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候，我们再跟他来联系。喂，你好，张弟兄。
张弟兄你好。
啊，杨老师。
哎，你好。
哎，
是弟兄，你的电话那边有点模糊，你有用免提吗？
没有，我没有免提，可能是手机有点问题吧。
哦，明白。
哦、好像这个手机离你好像很空旷的感觉呀、啊。
嗯，
是吧？是吧？应该手机本身有点问题。
哦，
没关系、
哦，
那我们就把握时间来问一下你的这个圣经问题。之前你有发电邮给我们，想要询问这个旧约、新约 的律法不一样，所以法利赛人可不可以迎接主耶稣？你的问题是这个吗？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微信啊，我认识几个弟兄姊妹，他说他网上可以听讲课，他说我就是不确定他们讲对不对嘛，有点疑问，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啊，你具体讲一下，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中会讲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他们讲就是他们说的是旧约的嘛，还有就新约和旧约两部分，就是那个分开，就是两个部分对比讲嘛。他说旧约是旧约是摩西律法吧？
嗯，
啊这样讲。他说新约是自由律法，这样讲嘛。
你再讲一遍，你说
自由律法。
啊，他说自由，他就是那些登么登山宝训啦，还有那个。爱如姐，他这属于自由律法的，这样讲的，我有点疑问。我说我没有听在教会听那么多，我没听过。我说自由律法，我说有点疑问，请问一下，就是
对，的确就是说，旧约是有人说是讲到是律法，那新约呢讲到恩典，因为。旧约里面很多的，尤其是摩西五经啊，都是讲到有关律法嘛。那么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就很少讲到律法，反而讲到恩典，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的确有这样的讲的，但是有你说的有关这个自由啊，这个看怎么解释了。那如果解释不好的话，以为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就是随随便便，其实也不是的。那么最关键就是。我们要看到新约跟旧约呢其实它是一个整体，在旧约当中也有恩典的，包括你看到亚伯拉罕得到这个恩典，大卫，你看到神的子民都是得到恩典的。那么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也讲律法，这个律法只不过是天国的律法，超越了以色列的那个律法，因为它是给全人类的嘛，所以也可以说在新约旧约里面都是跟律法跟恩典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看呢，的确这个有一点区别的。那为什么神会使用旧约，也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圣经？那么以色列的圣经我们知道主要是摩西五经，还有这个历史，还有这个先知书。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讲到神跟他子民的关系。这个关系首先是要从一个次序开始的，所以上帝为什么先讲创造，为什么讲到这个不同的国度，那么其实都是讲到次序，这个次序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那么在这个次序的当中，当然有这个家庭啊，有这个整个神子民的这个整体的关系，也有这个社会的关系，这个都是一个在次序当中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是离不开上帝的，所以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其实也讲到神对他子民的一个要求，就是比如说有讲到这个十诫，比如说讲到这个很多的礼仪。那么为什么有这些的礼仪跟诫命呢？其实是让上帝的子民行出神的要求，比如说神的公义啊，神的圣洁啊，神的慈爱啊，这些东西都是透过他的子民能够行出来的。但是你看到在旧约时代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上帝所要求的，因为如果你按照律法的要求的话，你必须100%的做到，所以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所有人都做不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在神的面前都是犯罪的人，都是达不到律法要求的人。那么为什么上帝还有一个这个律法的一个规条，一个诫命呢？其实上帝借着这些律法其实是一个影子，旧约的律法就是来表现出那个新约耶稣基督。那么所以旧约是一个影子，到了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实体的实现，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律法的实现者， 也就是他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同时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完成了上帝的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是一个在我们人的历史当中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同时他也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所以律法是一个影子，也是一个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污秽，看到人的软弱和不配，同时也看到神的救赎。所以所有旧约的圣经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指向了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所以新约一开始，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在地上生活，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那么这一切都是在旧约当中所提出来的，包括先知书，包括在旧约当中所讲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地上真正的完成了那个律法所要求的。所以你看到整个的新约旧约的这个指向都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是来拯救人的。当然以色列人他们所认识的这个弥赛亚呢，是在军事上在政治上为他们来去争取得到这个自由，脱离这个当时的这个外族人的捆绑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真正的弥赛亚是拯救全人类，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方面他是满足了那个律法的要求，同时他也完成了律法本身所指向的那个救赎。所以你看到旧约里面讲到很多有关献祭啊，很多礼仪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礼仪的背后，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透过那个献祭他完成了那个救赎。所以旧约为什么以色列民他们不断的献祭？献祭一方面表示他们需要透过这个献祭来代赎，因为他们所献上的动物宰杀流出血就是一个救赎的象征，但是那个祭没有办法完全除掉人的罪，除非是没有罪的，除非是他能够真正的涂抹我们一切过犯的。所以旧约里面的祭司他们不断的要献祭，包括他自己一年进去一次那个至圣所，他自己要洁净，然后才能够为百姓来洁净。但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他就完成了所有的救赎。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像旧约的那些祭司先知他们不断的洁净自己，他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上帝，所以他可以能够为我们来担当罪，为我们献身，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律法本身的指向的那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你看到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的说，既然律法只不过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不是本体的真相，就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使那些近前来的人完全。那明显的旧约所献的祭不能让人完全，那么使人完全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完全献上了。所以在旧约里面所讲的有关耶稣基督当他实现的时候，所以让人真正的有这样的生命的盼望，得到永恒的恩典。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真正的有永生的盼望。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讲的有关这个真理啊，跟旧约所讲的真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你看到耶稣基督在登山讲到那个八福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到有关这个人的生命，比如说贫穷的人怎么样，饥饿的人怎么样，哀痛的人有怎么样。那这些呢是讲的什么？讲到
是属灵，
对，讲到这个生命，而不是律法。律法是把人陷在那个捆绑的当中，让人知罪，但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脱的。所以 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复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得释放的生命，同时又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讲到八福是讲到什么？讲到信仰，讲到属天的生命，讲到属天的那个标准。那这些呢都是天国的里面的，因为我们本身不可以进天国的，但是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进到天国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在那个时候他讲的这些道理呢，完全是什么？超越了律法，这个也可以说是天国的宪法。这个天国的宪法完全超越了旧约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的要求。所以耶稣不再提所谓的十诫啊，那个献祭啊，而讲到什么？真正天国的生命。但是曾经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他说，你看你做了这么多，哪一条我们是应该做的呢？耶稣就问他，你觉得哪个是最大的呢？然后他就说摩西的十诫。耶稣说的确就是爱神然后爱人，用所有的你的心智你的能力你的生命去爱你的上帝，同时也要爱人，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的总纲，律法的精义。那么这个耶稣用几句话就回答了这个律法师提出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讲律法，但是呢他的天国的律法远远超过了以色列人的律法的要求，因为他们只是按照去做，比如说十诫，我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我要做那个我可以做那个。包括法利赛人他们有几百条的这些口头所传的这些所谓的规条，根本人做不到的。但是呢这些律法这些规条就把人亏陷在所谓的律法的限制的当中，没有办法得自由。但是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那个爱，对上帝的爱，对人的那种爱，是超越了所有的律法。所以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挑战法利赛人，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是表面在做，但是内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表面虔诚，但是他们实际上假冒为善。这就是耶稣对他们的一个批评，他们自私，他们虚伪，他们违反了神的那个律，违反了道德，违反了神的法律的要求。所以呢耶稣说你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表面在做，而是要超越这一切。包括安息日，本来安息日是让人真正的在灵里面，在神的里面得到真正安息的，包括身心灵。但是呢法利赛人要求人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所以耶稣基督他所要的是什么呢？你记得弥迦书六章七到八节讲的是什么？
弥迦书，
你能不能看看圣经弥迦书，旧约的弥迦书？
我回去看吧，因为我现在没带圣经。
对，六章七到八节我给念给你。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犹合呢？我岂可为自己的过犯献我的长子，为自己的罪恶献我所亲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神所要的不是行所谓的律法，而是让我们把上帝对我们人的那个真正的要求把它行在众人的面前。
嗯，对，老师讲那个法，他为什么这么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什么没有为他们？他们说他天天研读圣经，为什么没有迎接主的到来？他说他就是他们没有他们不熟悉先知的预言。我说跟这也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嘴里面研读圣经，他心里面没有认识神呀、啊，只是这样说啊。
嗯，
可以说你说法利赛人他们很懂律法的，包括那些教法师，他们是很懂得律法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明白那个律法背后神的那个心意。神不是让人去在守在那个律法的里面，而是要靠着耶稣基督，也就是上帝给我们恩典，能够去胜过那个律法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做这个救赎的工作。 因为旧约的时代他们不明白，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经历了，我们认识了，我们也得到了，所以我们也好好的去珍惜，也能够把这个上帝的恩典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
弟兄，你这个讲解很详细，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助你了解你的那个问题呢？
我了解很多，了解很多，就是他们以前那那个第那几个弟兄姊妹老师说，他说老师讲的也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那不明白先知的预言嘛，他们说所以说没有接到耶稣。我说
那
他们老师这样讲。
那所以你主要也是说法利赛人的那边的一些他们的认知能不能够见到耶稣吗？你的问题是对不对啊？
对，他们老是这样。我说他们肯定是他们只是明白律法而已，他们老是这样讲。他们天天研究圣经，他说为什么没
对
把耶稣给咽弃了，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人不是只是活在那个字句里面，要活在那个经义里面。所以耶稣曾讲过一句话，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意思？
是的，
我不只是说我懂得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不只是说主啊主啊的，而是遵行神话，也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出来的。包括法利赛人，包括这些律法师，他们懂得律法的，但是他们没有做到的。
对，他们没有做，是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包括牧者，包括这些传道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真正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
我们上帝给我们恩典了，那我们有没有领受这个恩典，同时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那弟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相信我们都已经讲解非常详细了，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刚刚老师说的那些经文。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了。
好，谢谢弟兄。
好，谢谢张弟兄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第127篇第一节。一个清晨，我开着汽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看见有一家老餐馆正在装修。那个时候很早，但是已经有一伙人开始工作了。木工和建筑工人像蚂蚁一样围着那个餐馆忙忙碌碌，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同一样的东西，就是建筑蓝图，一边看着一边对照施工。绿灯亮了，我向前驶去，这个画面呢却留在我的心里。他告诉我一个道理，没有蓝图，人是没办法开始建造或者装修建筑物的。我常常遇见婚姻有问题的基督徒夫妇，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虔诚的基督徒很自然地会按照正确的方式生活，但是这个天真的想法造成他们的婚姻生活出现矛盾。夫妇俩各自在许多不同的蓝图里挣扎着。今天很多婚姻都需要重新的装修，如果要正确地完成这个任务呢，人就需要按照正确的蓝图来施工，而这个蓝图呢，就是神对婚姻的计划。创世纪第二章记载神创造亚当，然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一个能满足他需要的助手。神使亚当沉睡的时候呢，就从他的身上取下了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这是一幅合一的图画，男人和女人都是用同一种材料造成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亚当是如何接纳夏娃呢？大部分的人误读了亚当的反应，以为他满不在乎地说，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但是呢，事实上并非如此啊。这段话的翻译是，那人惊叹说，当时亚当是喜出望外，激动不已啊。夏娃在亚当的眼里是非常完美的。这里表明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亚当对神有信心，相信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夏娃呢，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赢得亚当的接纳。亚当知道这件事，就是夏娃是神的礼物。亚当接纳夏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是神为他所造的。拒绝配偶就是对神表示怀疑，消极回应他的作为，好像是在说，神啊，你糊涂了，把这个人送给我，你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拒绝配偶，无论是因为对方的缺点、软弱，还是别的原因，都是不顺服以及拒绝神的表现。结果呢，是不能成就神对你生命的旨意，让他的计划落空了。你愿意接纳配偶，把对方视为神的礼物吗？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第127篇第一节，亲爱的天父，我知道在婚姻关系中，我经常在无意中拒绝了我的配偶，无论是在言语上或是态度上，也常在心里埋怨，觉得对方亏待了自己。天父啊，请你帮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待他，知道他也是你所爱的，也是美丽的受造物。请你让我可以转化自己的心态，来无条件地接纳他，也求你来改变我们彼此的心，好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被爱的，所以也要学习怎么样付出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知道他掌管未来。
的旅程，他陪我走，他保证我一起度过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永不更改，唯有他是我的最爱。若等候耶和华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每天跟随着主脚步，不会后悔变改。若等候耶和华的人，他赐人平安的生命，痛苦眼泪都要离开，因他是我最爱。我知道他掌管未来，不要担心，注意安排漫长的旅程，他陪我走，他抱着我一起度过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永不更改，唯有他是我的最爱。啊啊啊、我知道他掌管未来，不要担心，漫长的旅程，他陪我走，他抱着我一起度过我这一生，有他存在的每个日子里，赐我有丰盛的生命，永不更改，唯有他是我的最爱。等候的人要有信心，你看得到那天，他必给我们拥有他的一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王弟兄。
王弟兄你好。
哎，你好，黄家言老师和杨天成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提出有关这个基督徒的梦想的问题，对吗？
啊，对
啊，
因为我以前身体不好的时候，很不好的时候，我就信耶稣，信了耶稣，我开始身体慢慢的好了起来，然后灵命也越来越好，然后开始也要慢慢出去工作了，然后是在工作方面，我们当然是要有梦想，是在信仰方面。像在信仰方面，我们也要很有追求啊。就是我们信仰方面好像也是有梦想的哈。
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之前我听过节目，我就听说我们基督徒在信仰方面也要有追求。要给自己设立目标，给自己设立梦想啊！好像我们地上的事情都是都有些事情都不能够就在天上的，人人要有梦想，很有追求，但是我们信仰方面，就我们属灵方面的事情，我们就更加要有梦想，有追求了。
你觉得基督徒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的梦想，有人生的追求吗？
应该啊。
所以既然你已经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基督徒需要有梦想，需要有 人生的追求和目标的。那其实人在被造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有欲望的，亚当夏娃他在人生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有欲望的。这个欲望包括人正常的这个生活，人生的目标、使命、方向都是有的。但是你发现人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人都会问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在地上我要做什么。这是人最基本的这个所谓的三观。那这些每一个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人都是有目标有方向的，只不过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向，有他自己的目标。作为基督徒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目标方向是跟上帝是连在一起的。那不信主的人他其实也是上帝给的嘛，包括人的一些想法，只不过他还没有认识上帝。所以信了主以后，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目标、梦想都是跟上帝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在地上的时候已经进到神的国度里，只不过还没有完全进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能够把上帝的心意能够活出来。所以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到永恒的里面，只不过我们现在是在地上。所以在永恒跟现实的当中，永恒跟现实的当中，我们也需要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但是我们这个人生的目标方向是跟上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信了主以后，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需要去追求？追求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去认识神，同时也需要认识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个心意、那个带领。所以我们人信了主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神为中心，当然我们就是以神为乐的。这个以神为乐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以神为乐的，因为有神在我们的当中，有神带领我们，我们需要去寻求神的智慧，寻求神的能力，需要寻求神的恩典，那这个都是需要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跟神的互动，跟神的互动的当中，我们也慢慢的去了解神的心意。那么你发现每一个人信主以后，上帝给我们恩赐才干，这个恩赐才干就是上帝借着圣灵来给我们的。包括我们有的人可能有这个教导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有帮助人的恩赐，每个人恩赐不一样。那么这些恩赐目的是让我们去服侍上帝、服侍人的。所以除了我们说我们个人的人生目标方向以外，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怎么样好好的用在我们的方向上面、我们的目标上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所去追求的。那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有梦想、目标、方向，但是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寻求你让我所做的事情我能不能荣耀你。比如说我现在找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我能不能去荣耀它。那比如说我找一个伴侣，找这个伴侣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对吧？我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做我的太太，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做我的先生，那这个都是他自己的梦想、他自己的方向。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里面同样的也去荣耀上帝？那这个是我们人生的最主要的。那当我们去说上帝让我们所做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所求的，比如说我现在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并不是我所要的，那个上帝给了我，那我如果我真是去做的时候，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那如果我找一个伴侣不是完全是像我所求的，但是上帝给我一个可能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那你愿意不愿意顺从神的带领， 顺从神的旨意。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目标是跟上帝所给的不一致的时候，我顺服上帝。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也需要去学习怎么去顺服，怎么去学习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去寻求的。那这个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一个国度观，有一个优先次序。这个国度观就是以上帝为主要的，同时呢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也知道哪个我可以做，哪个不可以做。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需要去学习的。
嗯，对。
嗯，所以你觉得在你寻求你人生的梦想或者目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困难吗？
嗯，现在比较通了，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无论做什么或者有什么梦想，我们都需要为了荣耀神。
嗯，好啊好啊。
嗯，
对啊，
对，
所以为了神荣耀神的时候，上帝也会带领我们的。
嗯，
哎，
对，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嗯，
这可以说是我们信仰路上的最大梦想吧。
嗯，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你讲的说你是因为有病上帝就医治了你，而且让你信了主，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下你是怎么样经历上帝的呢？
就是我以前做了4次的脑部手术。
嗯，
是医疗事故然后患了脑部后遗症，又有精神病，忧郁症、焦虑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说哎，3天救救我吧。慢慢的就住进了精神病院里面，然后就有人给我传福音。
嗯，
传福音，那我就说哎，信一下吧，反正我什么方法都用过了。进了以后就那个老姐妹就带我去教堂。我感觉教堂里面挺温暖的。
嗯，
然后回到我当地，我也去教堂，感觉慢的就开心起来，喜乐起来。
嗯，
然后因为开心喜乐的，心中的那些苦毒、那些埋怨就慢慢消除了。
嗯，
然后慢的就可以开始去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又生病了，生病最近参加了前几年参加了门训。
嗯，
参加了门训以后，就对神有更多的了解。
嗯，
然后就真的是神更多的改变我，让我能够重新得力，让我的疾病恢复到更好的程度。
嗯，
让我慢慢的又可以开始去工作了，而且真是身心灵都焕然一新就非常的感恩上帝。
哦，那你刚才说有一个姊妹向你传的福音，那你能不能讲一下，就是你是在精神病院里面那个老姊妹向你传的福音吗？
嗯，对。
哦，她是在那工作的。
哎呀，哦，她是退休的。
嗯。
哦，哇，那你是
退休老人。
哦，那你能够有
专门去医院这些地方探望病人的。
哦，是是。
哦，哇，那你真是蒙了恩典呐。
对。
上帝都在那个地方拣选你，让你能够信主。
对对对。
嗯，
我信耶稣也有11年了吧。
哇，
哦，信主11年。
那现在弟兄您您说现在情况已经很好很多，而且也听到你的声音都可以感觉到那个喜乐。现在你找到工作是吧？很稳定的工作是不是？
现在挺好的。现在就在互联网上创业，做播商。
哦，哇，那很好啊！
做短视频播商那些。
哦，
所以你有很多自由的时间。
对，
对呀，对呀，我有很多自由的时间。这几年，因为这些年神带领我，就是不断的操练自己的口才，也给我很好的形象，又给我很好的沟通能力，又给我很好的思考能力等等这些方面，我感觉就是在播商这方面最适合我了。
你刚才说你在一开始做手术的时候是失误啊，对你的大脑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对我的大脑，那个时候做脑部手术以后就患了忧郁症、焦虑症，然后走路也不平衡，
所以可能真的，
然后就是有人扶着我才能够走路。对我的食欲啊各方面啊，对我身体整就是非常难受。
对，
所以
现在慢慢的好了起来。
脑伤啊、真的是这个也可以这样说。
对，
就
对
啊，它影响到全身的。
对，
因为我以前呢、在住院的时候啊，每天都打很多很多那些吊针呐、
对，
整个身体啊，机能各方面啊，跟那肠胃各方面影响都非常的大。我出来的时候，我吃东西都吃不下。就是影响非常大。
那你现在有没有完全的康复啊？
还没有完全康复。就还需要吃一点中药。
就调理啊。
对。
但是我看到上帝的恩典啊，不单单让你信了主，也医治了你，让你的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了。
对。以前我是比较骄傲的，比较固执的。现在我慢慢的学会了谦卑，学会了顺服。感觉疾病就是化妆的祝福。就是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收听良友电台。感觉对我的属灵生命成长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感恩呢、为你感恩呢、
感恩上帝。
所以弟兄、你呢现在在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的确是一个可以去影响跟发挥很多恩赐的一个机会，影响力很大。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呢为你往后我们的团队真的要纪念哈，弟兄可以透过你的工作去发放一些正向的东西，一些价值观正能量啊，透过你的生命。因为我会想到呢，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有人会受伤，会遇到挑战挫折，好像弟兄你就是经过了身体的那些创伤，你也感受过这个痛啊，还有这个生病的这些难关你都过去了。那你经过了这些以后呢，你可以呢来兼顾那些跟你有同样经历的，或者说他现在正在难关当中，而你可以透过你现在的工作呢，你去帮助或者是分享，去帮助这些人可以知道他是可以得到医治的，有盼望的人生，是可以痊愈的，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或是情绪上的疾病。那所以你的梦想呢，我是鼓励弟兄你多多祷告，就是祷告主可以透过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岗位，你可以怎么样去发挥你的影响力，这个呢也就是你可以追求的梦想之一。其实我们说荣耀神呐、一个最大的，我在教会当中，我的牧师也是这样教导，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呢，作为神的儿女呢，你生命当中的影响力是什么？其实这个影响力不是说你现在是一个很高位置的人，或者是你是名人，你才可以有这个影响力。你每一天你去你讲的话，比如你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必须要讲很多话嘛，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分享嘛，那你的影响力就是你的口才啊。你刚刚跟我们说你的口才，你的思想，你一些价值观，这些就是你的影响力的所在。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些哪怕是影响你身边的家人，其实你的影响力就在了啊。你可每天你都祷告啊，主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好的影响力。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你追求的我们所谓的梦想的一个起步。因为你慢慢做好这一步呢，你的梦想就会实现了。真的，对。那我们祝福你哈，
对，为你祷告啊，希望你能够真是成为神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呢、
好，谢谢弟兄，我们继续鼓励加油。好，谢谢你的电话。
好，谢谢。
好，感谢主。
渴慕你的活水，每当你的灵充满了我，我就忘却疲惫。你的血洗净了我的罪，除了你我还能跟从谁？你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要紧紧跟随。
爱的天父， 有时候你觉得世界上爱你的人太少了，他们对你的事既不感兴趣又不关心，于是你就发怨言，认为世界上的人都离弃了你。但是这却不是神的心意。慈爱的神巴不得我们有丰盛和喜乐的生命，所以他非常愿意替你解决任何的问题。他要指示你当走的道路，他的爱能够使那些和你为敌的人与你和好，他们被主的爱制服了，从此就不再以恶报恶，反倒是事事容神一人，又为他人带来祝福。你如果照着神赐给你的爱这样去行，就必得着别人的爱。
空中辅导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呢，我们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收听到两位弟兄的电话，杨老师。
我觉得这两位的听众呢，都是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的一种追求，一种渴慕啊。特别是王弟兄啊，他曾经做过这样的手术，但是呢他经历了神的医治，经历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他有一个愿意能够回应、愿意服侍神的心，所以他所提出的问题其实他已经回应了，就是他在神面前有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他好好的去用他的生命的经历去回应神，去服侍神，也祝福到更多的人。所以呢，我就想到圣经当中的一节经文，诗篇37篇第三节第四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个弟兄他有愿意有个服侍的心，所以当他求神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乐意的心，有一个回应的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见证啊。
的确是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也在鼓励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开放的时候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当然也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